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感谢你赐给我们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赐我们阳光雨水，你也赐给我们有家庭有耕作，赐给我们衣食，赐给我们一切都丰丰盛盛。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更要感恩的就是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你把我们带到你的神的国度里面，让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有份能够称上帝为阿爸父。主啊，我们也是你的见证人，我们也何等的盼望我们成为神国里面全扬福音的人。主啊，今天我们要来看圣经上的记载，我们要看这个腓力之士传福音的过程，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谢谢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恩主的手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是这个执事腓力，腓力哈，传福音。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赵全道前面都讲到的这个圣经里面呢，讲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是讲到圣灵的这个能力哈，来带领这个执事这个司提凡他能够殉道哈。殉道这件事情是好像我们觉得听了太不可思议哈。所以我呢就是我在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思考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执事腓力传福音呢，我就用了这个十四造英雄就来开头哈，开头。那我们小时候是不是觉得我们很崇拜很多英雄，对吧？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那些孩子们，特别是男孩子，我都想我梦想要成为什么什么样的人呢哈，有很多志向要成为什么英雄。那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像我们看到的司提凡这样子的一个执事，他能够第一个殉道哈，不惧怕的这一整的，你也觉得是英雄。还有在我们这个全福音的这个宣教士里面，我们最崇拜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戴德森一家，是吧？几代哈，他们能够从那个那么远的地方到中国去，在那边要完全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在那边传福音，一传就是几代人在中国哈，这在我们眼里也看成是英雄。其实那我就想到一个，我们讲到一个十四造英雄，其实没有人是天生的英雄，是有人在特殊的时候特殊的年代，他挑起这个，可能有的是不得已，就是挑起一个时代的震荡，挑起一个他不得不这样子来，就是勇敢地冲上去哈，勇敢地冲上去，不顾自己的安危，那么他就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就成了一个英雄人物，这个叫十四造英雄哈，十四造英雄。那我今天的要讲的呢，就是这个十四造英雄，还有就是腓力的群众布道和个人布道，这是整个，虽然我们读的圣经只有一小小节，但是这个整个第八章我们都会要 cover 掉哈，都会要在里面。那但是也很简单，整个第八章就是讲执事腓力传福音，就是他的传福音的过程，所以我们就看他的群众布道一部分，他的个人布道一部分哈，我们一同来看。那么讲到十四造英雄呢，我就举了两个例子哈，一个是大卫，大家都知道哈，以色列的哈一个比较最不错的一个君王就是大卫哈。大卫，那他大卫当时他是一个牧童，就是在那边牧羊的哈。但是当时的这个扫罗王带着那些军兵在跟腓力士人打仗哈，跟腓力士人打仗。那他们里面出了一个巨人哥利亚，就没人打得过他。那这个大卫呢，恰巧就是圣灯西去看他兄弟们就到了战场上，所以他当时呢，其实他当时是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是真的不知道，他年轻嘛，他就看那个人来骂腓力士人，骂他就很气，他说这个人是什么 竟敢来骂这个神哈，然后他就气了，他要迎战。到他迎战，他又没有穿军装，也没有带刀，也没有拿剑，什么都没有，他就捡了几颗鹅卵石啊，捡了石头，认为他甩那个根啊，用根甩石，所以他就一甩就怎么样扎到那个哥利亚的额头，就这样就得胜了。其实这个是出于神的这个带领。那他就说他当时呢，他对说的这段话非常的好哈，他说你来跟进我，你是靠着这刀枪跟进，我来跟进你，我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上。这个我就是说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少年英雄一战成名。他这一战以后哇，开始那些妇女就说这个扫罗杀死千千哈，这大卫杀死万万，就开始嫉妒他了哈，扫罗就开始嫉妒他了。但是这一个就是他根本就不知，他根本就是一个少年人，他根本就是一时就是代表他的什么呢，他这次能得胜就是他对上帝的敬畏，对上帝的爱。他说你这个外邦人，你怎么来敢挑战我们的神呢？所以他一气之下就去用他这个平时打那个内部的那个方式哈，他就得胜了。这个时势造英雄，这个就是他当时是年轻，呵呵，年轻他就靠着对神的一股热情，他冲上去啊，成名了。好，另外一个以斯帖皇后引救犹太人，这个大家也都知道的，以斯帖记你们都读了吧？以斯帖记，以斯帖是一个流落在这犹太人流落在外邦的一个孤儿，他的父母在外邦死了，他的堂兄带他，后来就是神的安排下，他当了皇后哈，贵为皇后。但是他那这上帝安排他干什么呀？就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哈，他就一直做皇后。但是呢有一天犹太人就被奸人所害哈，就要全部被灭绝哈，被灭绝。那这个时候他的那个堂兄就来跟他说，他说你去见王，就赶紧去说。他说不行啊，我30天都王都没召见我哈，我现在私自去见王是不要去死的没有王的这个诏令我是不能见的。那他就这边讲了一句非常，这个都是我们最非常熟悉的经文哈那个莫迪盖就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去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这个以斯帖就没办法了，他就说好，就召集所有的人，你们都要禁食，我的耕女都要禁食哈，禁食几天以后我去见王。他说我就去围猎去禁，我死就死吧，这是至理名言哈，我死就死吧。因为他也就是不知道生死了，反正没办法了，死就死吧哈所以我叫做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这个皇后就是这个时候救了以色列人免于灭族的危险，这个都叫时势造英雄。那我们看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腓力哈，执事腓力也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小人物哈，他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他却成了我们现在看来也是一个英雄啊，正像斯蒂凡一样。不对，好。为什么说是时势造英雄呢？当时以色列人当时这些门徒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从那日，从这日起，从哪一日啊？斯提凡殉道，对不对第一个执事死了哈斯提凡殉道死了，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使徒可能要留在他们的基地哈，要守住这边的教会门徒都分散在犹大和撒玛利亚过去，门徒都要分散了。那么我们看这个当时本来 没有人想出去的，对吧？没有人说我现在要去啊、要出去哈、啊。但是逼迫一来的时候，教会就开始移动了。我们讲移动的教会哈、啊，去年我们讲前一段我们讲移动的教会啊，能走到哪里，教会又应该在哪里。所以这个福音呢，是神的大能，他要拆断这个墙哈、啊，这个彼此之间的墙。所以教会移动，教会移动到哪里？到从犹大到撒玛利亚到过去，这个实际上是好像看起来是逼迫产生的后果，但是这个早在上帝耶稣的那个预见里面，不是逼迫，不是耶稣要他们做的，不是神要他们做的，但是任何的环境，上帝都知道，他都有他自己的工作要做，都有他自己的定规。所以当时这个一分散的时候，本来以为不是一件好事。实际上讲到分散哈，分散就是我们觉得好像是把那个福音的种子吹散，吹到外面去了哈，或者把这个盐呢、啊、吹到其他地方去了，就吹到这个外邦去了。所以这个时候福音就开始全向外邦，所以福音不是犹太人的专利，是要到普及到上帝的计划，是全人类的救恩计划。所以这个福音一定要从耶路撒冷传到外地去。好，那我们看刚刚说了这一个逼迫把他们分散，实际上早在耶稣基督他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吩咐他们就说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实际上真的就开始了哈，犹太全地哈，那边在犹太人那边全，然后撒玛利亚就是最邻近的一个外邦，一个外邦的哈，然后直到地极。其实那个给太监，后来给太监带到非洲去，那当时来说也好像是地极了哈。那我们现在有这个网络的全福音，更加走到地极。这个就是上帝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实现，一步一步的实现。所以讲到撒玛利亚哈，撒玛利亚它是一个就是当时在这个被掳的时候哈，这个地方呢就是有犹太人跟外邦人的一个混合的形成的一个民族啊，许多都是混血，所以被犹太人呢就是认为是不洁净的。是不能够与犹太人的会谈的哈。那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也向来没有什么来往，大家走都要绕过去哈，就不要经过撒玛利亚，他们就看他们为不洁净哈。那他们自己有他们的会谈，有他们的祭司啊，那但是呢他们是一直跟犹太会谈是根源对抗的。那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曾下到撒玛利亚的井边给那个妇女，对吧，那个不圣洁的那个妇女啊，去寻找他，跟他全福音。那么腓力他是一个希腊化了的犹太人哈，所以他就被神指引到来到了撒玛利亚来传道，撒玛利亚来传道。那么执事是这个腓力，他到底是何许人也哈？我们看好，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六章二到六节的时候啊，当时的使徒就是跟过耶稣选的这十二个门徒，后来一个背叛了又补选了一个哈，这个就是使徒跟过耶稣的，然后上帝耶稣亲自选的。那当时呢他们做什么，就是全神的道，然后呢给他行神迹，然后按手祷告哈啊传道哈哈，就是以这个来为正要的，是他们的使命。所以呢当时他们因为没有有些那些寡妇哈，当时过去的寡妇就是要靠这些机构来养的，他们没有社会福利的哈，所以呢他们就要去管理那些寡妇，管理那些穷人啊。那他们就觉得好像不公平啊，这个少了那个不够了，所以他们就埋怨啊。这个时候12个门徒就把这门徒都叫来，他说好了，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不行了啊，不可以哈。他说所以单从你们中间选个7个执事出来，这7个执事的特点要是什么，有好名声，就是要在外面别人找不到批评他的把柄，有好名声， 要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啊，智慧充足这样的人哈啊，我们看到讲到斯提凡的时候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又拣选了腓力，所以在这个斯提凡和腓力就是执事当中全福音的典范榜样代表啊，斯提凡就第一个殉道了哈。那这个其实如果当时是彼得的话，可能没死那么快，因为彼得毕竟是大使徒哈，人家还不敢那么拿石头打死他。但是正因为腓力是个斯提凡小人物啊，执事干什么的，在那个时候管饭食啊，做蛋炒饭，烤 barbecue， 会不会烤 barbecue？ 真的应该不会烤 barbecue 啊，因为他们不吃猪肉嘛，不知道信主以后是不是吃啊，所以他们要每天要在那边管饭食的这些人，所以这一些人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时事，一个环境把他们逼得他们要站出来，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所谓的小人物哈，这个执事，我们当中的执事哈，都大家都要真的为我们当中的执事啊感恩。他们周一到周五在社会上上班，周末在教会上班，全年无休，辛不辛苦？还不带薪水，对吧？而且我们教会小，这一批人全是这一批人。等下蛋炒饭的在那边烤 hamburger 的也是这批人哈啊，唱歌啊 ，AV 接待全是同一批人，很辛苦的啊，还要讲道。啊，还要讲到，所以啊，我们就是从这个使徒行传看到执事是可以讲到的，大家都可以讲到的。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你都可以从今天我们看到执事腓力，你都可以传道，你都可以为人祷告，你可以带人决志哈，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你也可以为人施洗。你不要以为啊，我们就是不能做。你就局限了，就是他做哈，不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但是如果你在特定的一个环境，上帝呼召你要你做这个，你就被逼得上去了，你就做了，你就出来了。所以这个腓力跟这个斯提凡，但是虽然他们是执事，但是他们特别是这个斯提凡哈，里面讲到他什么？讲到他大有信心哈，以智慧和圣灵说话，证人抵挡不住。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人看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死的时候哈，他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所以他在天使的接待当中、迎接当中安睡殉道，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斯提凡执事，他不是大使徒。跟我们一样是一个普通的信徒，普通的信徒哈，所以这个就是在指定的环境里面，有人站出来担当使命的时候，他就成就了一个伟大的事情。这个斯提凡，好，现在我们看腓力哈，腓力他本来在管饭食的嘛啊，今天在这里呢，没办法了，没人靠了。啊，使徒都在耶路撒冷，他跑到这里了。如果是彼得来了，彼得肯定讲道啊，对不对？轮不到他啊，所以呢，他在这边没办法了，所以他要在这边要面对这一些不信的人，所以他是一个小人物。这个叫腓力，就到了这个撒玛利亚哈。所以我们看到，不是只有使徒，只有一些特殊人物可以做的。而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是一个传道者，都应该是一个传福音的啊！在我们的神给的恩赐，造就教会的恩赐，有使徒对吧？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对吧？这些都是，那他们就占了一个，就是可以是传福音的，所以每个人应该都是传福音的。其实他们在这边传福音的时候呢，你看他下到撒玛利亚城去，他做什么呢？宣讲基督。所以耶稣要他们去的是为他做见证，不是讲其他的东西， 不是讲一些暖和的一些软着地的东西，就是全讲基督。他说证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一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这个就是刚刚我们啊要讲的这一段，在这个地方你看他全福音全什么，全基督。好，人家听见了，听见了什么？听见了福音，听见了基督的名，又还看见了神迹啊。这些神迹被医治，这些神迹应该是使徒才做的呀，但是上帝在这个时候特殊的时候，他同样用腓力行神迹，行神迹。所以其实啊，神早就说了，他耶稣早就说了哈，看到他做的那些事他们都惊奇，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做的事信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这就是耶稣说的，之前说的，你们信的这些人，我做的事情不要以为稀奇啊，我医病赶鬼啊，这些你们都要做呀，而且还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啊。那当时那些人可能就说，我们怎么可以做呀？结果后来就真是啊，有的人的衣角碰一下，那个人就得医治了，对不对？这个都是圣经记载在使徒身上发生的事情啊。所以现在他也要做呀，做的目的是干什么？就是要父因儿子得荣耀，要他们相信真的这个被他们杀的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世主。所以当时为什么会用他来行这些神迹呢？因为在当时啊，这个腓力面对的可不是一个简单的环境哈，他面对的一个那边有行邪术的，有行邪术的一个西门，他在那边呢，人家把他称为是大能者哈，他行很多的这个邪术哈啊，人家就这些撒玛利亚的人百姓无论大小都听从他，实际上说哈，无论大小，而且还说什么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你想想腓力去的挑战有多大？这边一个行邪术的能够行邪术，没有说他医治啊，就是行邪术。好，这些百姓大小都听他，哇，这个人不得了，这个人就是神的大能者。那腓力来了要全谁啊？要全真正的大能者是谁？所以他要全讲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就把腓力把真正的大能者耶稣基督带过来的时候呢，带给他们的时候呢，圣灵大大的工作。所以这些人不但是看着了神迹奇事，他们听到了真正的福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的神国的福音和基督的名，所以连男带女都受了洗，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大有欢喜哈。所以十字架成就了和睦，把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之前的墙拆开了，他建了一座友谊的这个桥梁。而这个桥梁哈，先是耶稣基督亲自去在那边给人传福音，现在是真正是腓力在这边做这个群众布道，在这边广泛撒种，这些好的种子就到土里面去了，然后他就在那边建立撒玛利亚的教会。这个撒玛利亚的第一个教会就是腓力来建立的。好，那这个就是他在那边做群众布道。我们知道群众布道的时候大部分是撒种，都可以来很多人可能觉志，但是有撒在好土里的啊，也有撒在石头缝里的，对吧？那这个撒旦呢也在那边把麦子撒进去，所以跟麦子一起长啊。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的例子哈，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个受洗了没有真信的人。圣经上有两个例子你要记得哈，一个是啊什么信了没受洗的是谁？就到天上去了的啊，一个强盗哈。然后圣经上记载的一个受了洗没信的是谁？就是这个啊，行邪术的西门。那我们来比较一下，好，我们看传福音的腓力传的什么，这给我们教训哈，我们传福音应该怎么做啊。他是神的仆人，教会的执事，他宣讲耶稣，然后行神迹医病赶鬼是为了什么？ 证明福音，使人信神国福音，使人信耶稣的名，所以证人受洗归主就大有喜乐哈，大有喜乐。然后这个在我看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的时候会喜乐哈，但是我相信有的人不全福音，什么事没什么事他也喜乐，但是一个全福音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最喜乐的人，你们相信吗？一个使人得救的人，做活磨耕作的人，全福音的人，他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喜乐的人。所以这个证人喜乐，听了神的道喜乐，受洗了喜乐啊，然后这个腓力也喜乐也欢喜，继续往前走哈，继续往前走，他是圈着这个福音的鞋继续往前走。好，那我们看看这个西门呢，新邪术的西门哈，他是属于撒旦的差遇哈，这个撒旦的差遇也可以行歧视的哈，也有这些哈所谓的邪术师，他们也能够做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情哈，所以拆别人拆废门骗，他先邪去使人惊奇，是要干什么？高抬自己啊！现在连基督教里面也有好多靠行神迹奇事，就觉得我自己是了不起的，我像使徒一样，你们都来找我按手哈 这个就是异端的问题哈。证人都听从他，不是听从耶稣基督啊，是听从他，对吧？所以他就把人引向自己。好，人呢就会使别人称他为神的大能者，那腓力会不会要别人来称赞他呀？不会，对不对？彼得使徒们看听到腓力在撒玛利亚做的这些事，他们就赶过来帮助，就为他们来按手祷告啊。我想这一次的受圣灵呢，是可能是神特别把这个机会留给彼得，让他看到这些外邦信徒真的是信主的哈，但是不一定是要都要使徒按手的哈。其实很多就在圣灵你受洗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你就有圣灵了。那但是彼得为他们按手的时候，哇，这个西门好高兴啊，原来秘诀在这里哈。因为他为什么信耶稣，为什么受洗呢？因为他是看到腓力行神迹啊，他看到行神迹，所以他也行神迹了。但是神迹没有行的腓力这么厉害，他就看了他行的神迹，他就奇怪哈，就决志信主啊，受洗，然后还常常跟腓力在一块，但是他的心没有真的信，他没有，他信的是神迹。他要的是他的个人的利益，所以当他看到彼得按手的时候，他说：“哎呀，太好了！”就赶紧给钱给彼得哈，求你把这个恩赐也给我，使我一按手，我也可以使别人得医治啊，也可以行神迹。彼得就很生气啊，彼得他说：“你这个就是啊，你。”他说什么？他说把这权柄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痴心妄想，彼得严肃地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好，其实这个西门呢，如果他聪明的话，他就赶紧悔改哈。但是他没有悔改，他就说：“那你们为我祷告吧，但愿这些都不会临到我身上。”但是没有听到他悔，没有看到他自己忏悔哈。所以彼得说他在最终在与救恩无份。最后他有没有悔改，咱不知道哈。但是至少当时圣经上记载他就没有。所以你看到当时的腓力，他面临着这样的挑战的时候，上帝就给他有圣灵的能力传福音。见证神，而有神的能力行其事，医病赶鬼行神迹，这就是一个普通的信徒他所做的。但是他是被圣灵，我们看到选执事的时候是要被圣灵充满。你怎么能够被圣灵充满呢？你要常常在神的道中，常常顺服他的心意，你就会被圣灵充满，常常过圣洁的生活，你就会被圣灵充满，而且要不断的被圣灵充满。好，这个就是腓力的群众布道。那我们看 啊，斐利的个人布道，因为上次啊，赵全道上个星期也提了哈，也提了他还用了那个图片，大家应该有印象哈，就是他领这个太监啊信主的事情哈，记载在圣经上。当时呢，其实神很奇妙哈，其实当时斐利他在这边群众布道要建立这个教会了，哎，神打乱他的计划哈，让他啊要他到城北卷到南去，所以他城北卷到南，他要先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再往南走，所以他要回头来，而且要是到旷野去，所以他就这个腓力就听了哈，所以当时是有一个埃提阿伯的那个地方的一个太监，他是一个官位很高哈啊，那个地方呢现在称为苏丹，所以是在非洲的，所以他这个人呢，真的可能在当时的耶路撒冷来说，这个地方也叫地级了，非洲，所以腓力是第一个把福音传到非洲去的，传到非洲就成这个太监。所以神做事真的非常的奇妙哈，非常的奇妙。好，我们看到腓力他就是完全顺服圣灵的带领啊，主的一个使者，他顺服这个主的带领哈，使者来说你往向南走，往南去，从那里啊，从耶路撒冷再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啊，腓力就起身走了。你看到圣经上所有讲顺服的，就是马上立刻。亚伯拉罕要他走，他马上就走；要他离开，就马上离开，没有单言哈，马上走。好，所以这个是他非常的顺服这个带领。那他有顺服圣灵的声音。这个时候，圣灵对他说，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个车。”腓力就跑到太监那边，听见他念以赛亚的书，就并问他：“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就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哎呀，这个腓力是一个高官，他的车也是豪华车呀，那个时候的马车也是豪车了哈，他也肯定有佣人啊，有车夫啊，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这样子隔离哈，他还可以请他上去。你看他听到，他就贴近那个车，听到他在念以赛亚书。弟兄姐妹啊，如果他不熟读圣经，他不知道他你在念什么书啊，你在念《红楼梦》还是念啥呀，他听不懂，所以他是对这个非常的熟悉哈。所以这个太监是大人物，他称驱车200多公里到耶路撒冷做礼拜，但是我相信这个礼拜应该不是犹太人的这个礼拜堂，但是他读的圣经确实是旧约，他读的圣经却是旧约哈，所以他是说明他是一个追求的人，他渴慕。所以上帝呢，我们在说群众布道的时候，常常是我们撒网的工作啊。一个布道会开了，很多人决志举手啊，不一定都是信了的，但是他是撒种。那这一个呢，个人布道呢，常常神已经预备好这个人，预备好了就是等着你去收割。所以这个人前面很多人做过预工了。很多人已经跟他杀过枕，他也在追求了，他只是还不明白这个预言里面的这个以赛亚里面的预言跟现今有什么关系，有什么联系，所以他不明白。但是神就已经要这个腓力从北卷到南去追着他的马车走，所以这个真的是完全是神的带领哈。不料就在这个地方，他就见到了这个太监。凡是讲到不料的时候哈，都是上帝的奇妙的事情啊。他就听他贴近他，我们知道要他就跟他讲解圣经哈，讲解圣经。那我们都知道那一段圣经讲到上周那个赵全道也讲了哈，就是讲到当时这个预言的，讲到他被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我们讲替罪羔羊就是这里就是讲这个哈，就是耶稣成了替罪的羔羊。所以当时他们只是听到经上这么说，但是他不知道是讲谁，他说这个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呢，自己那就是以赛亚自己说呢，那到底这个先知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就没有跟耶稣连起来连起来。腓力就从这个地方开口，从这个经说起， 对他全讲耶稣。那我们就看到全讲耶稣，你要找对那个切入口，找对切入口。你看在他全证布道的时候，因为有人信那些神迹嘛，上帝就用他行神迹，就把那个行邪术的给他驳倒了。那这个地方呢，因为他在读经，因为他在读经，那么这个腓力就必须对圣经熟悉，所以他对圣经熟悉，他就来讲，他就完全，我们知道圣经上说这个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没有传道人，这个福音怎么能管全呢？所以当时这个腓力，你就看到他是完全把旧约跟新约跟现在的旧文连起来了，所以就把福音传给了太监。所以听说哈，据说太监回到非洲，就在那里建立了教会，然后非洲的第一个教会就是太监回去的。所以你说上帝奇不奇妙？所以神就是 用这种方式，所以这个腓力就成了一个这样子的桥梁，第一个把福音借着太监带到非洲去的人。这个就是他的个人布道。然后他还给这个当时太监已经很高兴很开心了，还提出来说我们这里看了，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啊？腓力按道理也没有资格来为他受洗的哈，但是他说，腓力说，你若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他们就给他受洗了啊，腓力就给他施洗了。所以这个也成为我们受洗的时候问的弟兄姐妹的一个问题，你是一心相信，相信什么呢？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我们现在还加了是我个人的救主啊，这个救主啊。所以你信是信什么？信了就可以受洗，可以受洗。我现在我刚想起哈，我多少年前呢，20多年前，我当时在美国读神学就回中国去，那一次全福音神是大大的做工哈，然后我全给我的小哥小嫂，他们真的就是那一天被邪灵所附哈，然后我就为他们祷告。我走的回去就咨询了一个人，一个老传道人，我说像我还是神学生，我回去如果碰到要受洗，我可以给人施洗吗？他说可以啊，你在必要的时候。所以在我做传道人之前，就是给他们俩施洗了。因为他们当时两个是，就是我哥哥那个时候是肾结石，就痛得在地上打滚，他就信了以后就非得让我跟他施洗，那我就是第一次给他们施洗。其实他们两个人等了20年，然后他们的灵命突然20年以后，他们没有再去受洗啊，20年以后突然灵命就是突飞猛进的那个。现在我的哥哥嫂嫂在教会服侍，我的嫂嫂已经做了执事，我哥哥也快做执事了，然后我的嫂嫂也要准备上台讲道。就是这个是我第一个施洗的给他们两个，你说很奇妙的。所以说当时是他们有一些偶像，所以第二天帮他们把偶像除掉哈，他们就受洗了，就欢欢喜喜的受洗了。所以受洗是你真的要心里，我们一个很对比，就是他真心相信他就受洗了，他就欢欢喜喜受洗的，不是白受的哈。那时候我还在想，哎呀，他们灵命都不起来，我每次跟他们讲，他就说，哎呀，不像你们北美啦，我这边找教会都找不到啦，你不要催我啦，然后也忙了。后来他再次回到湖南的时候哈，原来在广东那边回来的时候，突然到教会去，也是很感谢神，他们一个教会非常纯正，而且比我们这边抓得更紧，他们现在都在读神学，都在上神学班啊，非常的每天早上6点哈到教会祷告，真的是厉害呀。所以就看到他们那个成长的速度飞快的涨，飞快的涨。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还欠我们家里人的福音债啊，所以我想回中国去也是有自己的想法啊，还欠很多人的福音债，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也还有不好的例子哈，信了也没有带到改变的也有。你看到这个，所以说在特定的环境下，上帝要兴起你做的，你做了，你就顺服上帝的心意了。 好，我们看到这个给他休息了，所以我们当中哈啊，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是你的个人救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也欢欢喜喜的受洗，而且你要自己举动说要受洗，不要我们每个执事去催你哈，要不要受洗要不要受洗要不要，不要啊，以后都要自己报名的啊，以后我们规定了啊，要自己举动报名，举动申请，举动写见证。我们以前哎呀每天在你后面挤牙膏啊，见证啊，见证在哪里啊，还有两天要受洗了啊，就在那边催呀、啊、不是这样的，信主是你跟神的关系，你应该欢欢喜喜欢欢喜喜的受洗啊，你洗完了更加要该欢欢喜喜啊，所以受洗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要尽快的，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要靠着他得救，你就不要单言，受洗是非常严肃认真非常神圣的一件事情，应该欢欢喜喜，你也不一定要说我要等到哪个大牧师来跟我施洗，我要等到到哪个大教会去施洗，都不是啊，这个就在水里面旁边还不知道是个小池塘还是什么就洗了，太监啊。所以说你要感觉到神的时候到了你就受洗。好，我们就讲完了这个腓力的，那我们现在看我们有一点什么提示哈。好，我们腓力最后还有一点没讲完，他全福音讲完了哈，讲到他最后就没有多记载，但是呢我们知道他一直在那边全福音。我们看看过了20年以后，这个这个路加写的里面呢，他跟这个希拉跟这个保罗他们到了哪里呢，就到了那个盖撒利亚，进了全福音的腓力的家，这就是我们就是那几个人哈，和他同聚，他是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去女，是说预言的。我们看到腓力他不是全完一次福音就够了哈，他是一个近前的家庭，他近前的后代，他是四个女儿都是去女，就是整什么意思，就是他们没结婚就保持童身，就是这样子一个群结保持。说预言实际上就是讲道哈，说预言就是讲道。那么全福音的，我们讲全福音的，其实在现在就叫做布道者 evangelist，就叫布道家，我们讲的布道家就是全福音的啊。所以你看到他成了一个布道家，而且是一直在外面外邦的地方在外面全福音哈。然后他的家里面的后代是这样子的近前啊，我就想到这个时候保罗跟腓力见面他们会聊什么，那天晚上一定是一个感恩见证会啊。那个腓力说，保罗啊，我拜你所赐啊，要不是你我就不会出来传福音，不会到撒玛利亚去，对不对，我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啊，因为他在那边迫害基督徒嘛，对吧，哈哈，他说不料呢我就到了这里哈、啊、我就在外面，我就不料我就传福音传了这么多年了，不料我就建立了这么多教会。好，那不料那个太监还信主啊，也把他带到地极去了、啊、带到那么远去了。那个保罗怎么在呢，他说哎呀兄弟啊，我也不知道啊，那个时候我完全不清楚啊，我是不知道的做的啊，不要怪罪我啊，上帝都赦免我了，我也不料啊，那天我去大马色格的路上哈、啊，一出关就照到我呀，不料我的眼睛就瞎了呀，不料后来我的眼睛就好了呀，不料上帝就拣选了我呀，不料我就成了这样的一个使徒啊。所以你说20年过去，上帝在人中间做的事情，他通过一个普通的一个门徒把福音传开，传到外邦，传到非洲，他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一个保罗完完全全的改变，完完全全的改变。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在每个世代他都在选召一批人出来，弟兄姐妹要珍惜机会，要把握机会。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疫情的时候哈、啊，疫情的时候我们有网络聚会，我记得疫情的时候我们的敬拜队只有2个敬拜队，这没办法没人啊， 所以我们的 Jennifer 就出来了啦，带领敬拜队了。我们的夏姐姐妹也出来了，带领敬拜队了。后来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时候，疫情的时候人不够嘛，哈，那我们就起来了，出来了。所以就是在特定的时候，你上帝呼召你。现在我们后疫情时代，现在快叫做百年大变，哈，大变革的这个时代哈，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随时的准备，我们随时的预备哈。刚才腓力他是熟读圣经，他也熟读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他要被圣灵充满，这个就是随时的准备，把握机会。那天我听张伯利牧师讲到，你知道他说带我信主的那个老人家，农村的老人家张伯利牧师，你们知道哈，他逃亡的时候是在东北吧，有一个人家收留了他，那也是在那种局势下敢收留一个逃犯，那也是不真的是不容易啊，也是要勇气的，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所以他不管你是逃犯不逃犯，先把基督传给你了，然后他们给他传福音，结果张伯利牧师就那样信主了。张伯利牧师说，现在跟那老太说，你就一辈子就带我一个人信主啊，那也是养鞭轻日用在一时哈。这老太太说，没关系啊，现在你带一个人信主都有我的份啊，对吧？所以说你带一个那个可能就发展很多呀，你不知道的呀。所以我们就是要把握机会啊，我们要随时聆听神的声音，把握每一次机会，善用恩赐。不是说你要都像腓力这样子跑到大街上啊，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这个举牌的那个弟兄哈，他们我也真的很佩服他，他们现在世界各地都去，我看到他们世界各地都去到教会去啊，不管他们做的这个果效怎么样，至少福音传出去了，对吧？啊，我上次去年我去旅游的时候，也是因为跟那个导游讲福音，不知道从哪里切入，结果就看到他们那边举牌，我就说啊，举牌举到这里来了。那个导游就说主牌是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这是教会的什么什么活动，基督教的什么，就跟他传福音。所以说你任何时候你都有机会的，神给你机会的时候你都不要耽误，你不一定是说像腓力一样那么做，你就任何一个机会你都要把握。我们机会不容易，现在要人听福音把人叫进来很难，但是你有一个机会，你坐车也好，坐飞机也好，坐什么也好，我看我们的梁平弟兄啊，还有上次燕啊，还有就是这个就是哈 Amy 啊，他们出去都会开始做移动教会，就是你人到哪里教会就在哪里，你走到哪你不要浪费上帝给你的机会啊，上帝给你机会你就马上讲几句啊，你就马上要而且要切入他的要点，要找到那个突破点跟他传。所以我们后面我们要看到每个人都要真的是要把握机会，而且要用你的恩赐，用你的方式驯服圣灵哈。我这次回去以后呢，他们就说我现在也没有，就是我们的敬拜我也没有到别的教会去，我们的有些姐妹说你千万别去啊，你现在千万别去，你一年时间好好休息放下，把你的重担，你跑到城北跑到哪里没准就被人抓来讲道教主学了啊，他说你就现在不去啊，我说好我先休息，压力还没有完全放掉。但那天有个姐妹打电话，城北的一个读完神学的，他说他的负担还没有在，他在教会也服侍，但是不是做全职全道，他就说我一直在想我用什么我的恩赐呢，就他就是在那个花店那边做 manager， 他的只是 part time， 他有一半的时间不做，但是他说我就是身体好，我用不完的体力，他说我呢就想，他就去年就跟我谈了他的想法，他做一个姐妹厨房，姐妹厨房是我们原来就是城北教会有的一个城北关怀部的一个姐妹厨房，但他自己单独做了一个，他做了一个就怎么办，他就把他的后院呢花全部，他是很爱花的啊，上次跟我们剩的那个三角梅里面有的都是他剩的啊，他就把后面的那个花全部把它铲掉，全部种菜，然后呢他就在家里面就是找几个姐妹有恩赐做包子的，做面食的，做四川菜的，做什么菜的啊，就他一休息就找人来做， 然后他全部预备食材就做好了，他们就去分给那些老人家、住院的、身体有虚弱的或者一般的普通的弟兄姐妹。然后那些心灵有问题有情绪有问题的姐妹或者你认识的朋友都带来吃饭，到他家吃饭，吃饭以后查经，他就也不做小组，就说姐妹吃饭，不算别的，就给你吃东西然后就这样子用他的方式。所以他那天说，这次我们请了一个包子的，你要不来？我说好，我还第一次就跑到一个，这回去三个月第一次跑到一个姐妹家去，我说我还没出来呢，天天关在家，今天就来吧。所以我在那边十多分钟以后，我包的包子就通过了两个大师的鉴定所以我就包子包完了，然后走的时候他们就把我剩了我一袋面粉还有什么，就让我回来开始学包包子。我说行，我有几个拿手的菜，我做得很好，我做的韩国泡菜很好，我就跟应这个反正我们每个人跟应一点。他说你就来，又是体力活，大家又开心，又可以做见证，对吧？我说哎，这个挺好的。所以说每个人，他说你放心他说到夏天我这个后面的菜吃不完了，他专门做了，他一个人呢，他这怎么吃呢？所以他就是这样子，他一个孩子已经都很大了，孙子都很大了，所以他就是这样子做。所以说我们要善用恩赐，不是说都像菲利这样去做，你也做不了，你在街上去这样全也没人听，对吧？你要想办法把人带到你家里来，你要办法接触人，这样你就把福音传出去了所以你要说每个人都是恩赐，你不要说哎呀，有一个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哎呀，我说不知道这个，如果这个菲利说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解释等我打个电话给那个 Peter 没电话没办法怎么办呢？那我们现在就是哎呀，这个人要觉知，快点传到你什么时候来带他觉知我常常对这种人我就说，你不会吗？你不会带他觉知吗？你信主这么多年了不要不要找传道人去，不要，你自己可以带他觉知目前我们受洗的有传道人在这边受洗的，你暂时可以不给他施洗，但是如果到了乡下，到了你的家乡，到了农村那边，又没牧师，又没教会，又没什么，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照样可以给他施洗。例子就从腓力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但愿大家光讲这些没有用大家带回去实施，希望我们每个人有一个志向，我们可以说我们我忘记把这边说了不对，我们每个人有一个志向，我们一年能不能带一个人信主，你要给自己定个目标嘛，祷告嘛，对吧至少如果没有人信，你至少杀整杀出去了，那你也做了，你做了你会很欢喜的，你知道吗？我现在回去，我就现在准备到那个大潭去钓鱼，因为我们住的康斗有个大潭嘛，那边常常坐一些老人家，我就想我要下去钓鱼去了，就他难道碰到谁就跟他聊，慢慢聊聊看看能不能有机会传福音，因为你不传福音你很愁苦，你知道吗？没有人，没有对象听福音，你都不知道怎么办，那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我也不能老做包子对吧？我还有正任在身呢，我毕竟是一个传道人呢，我的主要职责是传福音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我都得传所以我就勉励大家也是同样，我们珍惜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的面前再次看见你摆在我面前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榜样，我们看到斯提凡、腓力不过就是平凡的信徒，主啊，他们被拣选出来做执事，管理教会的杂物食物、伙食这些，但是他们都是被圣灵充满，也愿意传扬福音的人，他们就被你使用。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神你恩待我们瀑布堂，主啊，我们瀑布堂的弟兄姐妹已经熟读圣经，已经装备好自己，他们就是要找到契机，能够有传福音的机会，能够有接触人的机会。主啊，孩子就在这边切切的祷告，2024年，主啊，你为瀑布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传福音来开门，为他们开传福音的门，让他们遇见 有人愿意听福音，你也预备一些，预备好一些人的心灵，让他们能够接触到，让他们能够做收割的工作。主啊，我们如果不传福音，我们真的是有祸了。我们站在这边白占地图。主啊，我们不但要把教会建立好，我们更要把更多的人带进教会，更多的人在这边受洗归于你的名下，这是你的大使命。就求主真的是在这个2024年一个选择性的一年，主啊，你来恩待你的仆人啊，赵全道夫妇，恩待我们的执事，让他们心中所想的，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的这个愿望，能够在2024年看见你自己使奇妙的带领。谢谢主，我们一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